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二章。
这个十一章，他又出现了这个亚门人的王啊，那就这个编排来看的话，撒母耳记他就这个记载的方式，是延续的这个士师记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就历史事件来讲，故事是延续的士师记记载下来，那就他的一个用词啦、笔法，他也是故意啊、哦，有一些是要跟士师记来做对应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这个，以当士师的时候，贝雅悯人当中出一个拯救者叫做以父，啊、哦，那以父我们知道说他是左手便利，那贝雅悯就这个拉结所娶的是苦难之子，是没有帮助，那雅各把他改成现在这个贝雅悯是有所依靠，是右手之子。那就这个十一章基列亚比人，基列亚比人跟扫罗他是贝雅悯支派的这个相互关系来讲的话，那他又跟这个四世纪十九章那边的故事，这边似乎是又有某些的连结了。基列亚比人遭受到亚门人王的这一种示威啊，或者说啊故意要来叫他们啊要叫他们投降，那这个就故事来讲，也让我们感到说不可思议啊。除非说这个亚门人的王他是极其的狂妄之外，似乎是很难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当他来对基列亚比人叫，中文是把他翻作这个基列亚比人是说啊、立约，然后他来这个服侍亚。好、哦，这是基列亚比人提出来的一个条件，说能立约就等于投降嘛，那投降他们就要来服侍这个亚门人，但是亚门人这个拿起来说，要跟他们立约，也就是说接受他们的投降，有个但书，就是要把他们的右眼关出来，来凌辱以色列众人，那他们就接受基列亚比人的这种立约，也就是接受他们的投降。那底下亚比的长老会要求说给他们七天宽容的时间，那这里更不可思议是说，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那我们就出来归顺，也等于就是说给他们七天的这个时间，那真的找不到援兵救助的话，那对拿西亚他所宣称的又换出你们的右眼啊，那跟你们立约接受他们的服侍啊，所以这个让我个人感到就是说我、哦这一种本来是要征战，然后展开这个对话， 那竟然还能够容许这个亚比人有七天的这个讨救兵的机会啊、哦？那除非说这个亚门人拿下他是一个极其狂傲，或者说他的武力真的是极其的强大，他有恃无恐，所以他就是故意啊、哦，用这种方式来羞辱这个亚比人，也可以称之为说借以这个来羞辱整个以色列人。哦、那如果以编写撒母耳记上的这个作者来讲，哦、他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开端，那也等于是开启了所谓基利亚比人跟便雅悯人扫罗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这个关系也关乎到以后扫罗家族的败亡，那基利亚比人对他的这个私生的一个抢回啊，那应该是啊，就整个大架构来讲，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起因啊，跟后来的那个故事的发展发生。那在十一章这里六节又谈到扫罗，他听见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啊，那他又谈到这个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那他非常的发怒，所以他在这边谈到说将一对的牛切成筷子，那托付侍者传送以色列前进，当然谈出来的就是说不跟随扫罗跟撒摩尔的也必这样切开啊他的牛，那于是神使百姓惧怕，他们出来如同一人。那扫罗他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我刚才也谈到说他是跟一些故事的连结，或者说他的描写的笔法啊，他是跟四世纪是很类似的，在四世纪的这个十九章，那个利未人为了他的妾这个遭受到恶人基比亚的这种奸污致死，他就把他的妾切成十二块，然后使人传递到以色列全境。好，所以就扫罗他的做法的一个相似性来讲，他跟四世纪十九章啊就有那样的类似了、啊。那如果说啊这几者的一个姿态啦，或者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性来讲啊，就有那一个所谓的以前的那个纠结跟现在的这个纠啊，现在的这个事情的一个纠结。那十一章这里，扫罗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他当中所谈到的啊，是神的灵的一个大大的感动。那他在言辞里头，特别的谈到说跟随扫罗跟撒摩尔啊，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啊，他是用牛，那相较于这个四世纪十九章的这个人啊，是有所不同。那在十一章这里打了这场胜仗，那在十二节。这里头的谈到说，他是回应第十章的有些匪徒对 扫罗的被高利没有送他礼物，啊，那件事情在这里就把它凸显出来。那百姓呢，啊，说要将那些人交出来，要杀死他。那十三节扫罗说，今日亚威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啊，所以以这个十一章，啊，甚至说到十二章为止来讲，扫罗他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分水岭。十二章以前的这个扫罗，他至少说在他的行事为人上，那他还不离谱了，也就是说在这个神透过撒摩耳的一个普庇之下，那他遵守着这个撒摩耳对他从受膏之前到这个受膏之后十二章为止来讲，那这样的一个扫罗，他所表现出来的是还不至于说被这一个以后他所行的种种是有意去做一个对称性。那刚才有提到的这个亚比人对拿辖所说的这个七日的话，这个七日在撒摩耳记上也常常出现，就前面的当撒摩耳对扫罗所说的这个他的行程他要怎样去做，那最后是谈到说他要下到这个吉甲那边去等候他，但是我们如果说从他文章的编写编排来讲的话，那这件事情似乎是后面是把它忽略不表了，因为如果说按照后面的这些行程，那再加上第十章的他们的这个行程的话，那以及十一章的这个征战，那第十章那边所说的要先下到吉甲等候七日这件事情是等于是不被记载，或者说是以到底是怎样这个似乎是不重要。但是这个七日的等候的问题它却又是在这个十三章的一个被凸显出来那地点同样也是吉甲，但是如果说按照他客观的一个十三章的描写的话，那十三章的那件事情跟第十章扫罗初次受到撒摩耳的吩咐下到吉甲等候七天，那应该是不同的时间，那不同的事情但是撒摩耳记的编排者他却又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很类似的地点，或者说同样的一个吩咐交代，那十章是这样的一个吩咐结果怎样他故意不表但是第十三章前因这个前因他不表，但是他表这个结果这是他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记载方式。那也 也就是说这个七日对这个法蒙尔记来说，这个七日应该有它一个特别的一个意涵在里头。所以第十一章的这个宽容七日，或者说第十章故意有谈到说叫他先下去等候七日，那十三章又谈到这个七日，这应该是有他的特别之处。那么我是先从这个十一章这几点提出来说跟大家来探讨说，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那他当中他所要对于以后来读这一个撒母耳记的人，他更深一层的教导是什么？
我想他圣经在谈到扫罗被立为王的事情，他故意用了三次。十章一开始就是扫母耳自己私底下的高谋他为王，第二次就是第十章的这一次在米斯巴的事件经过抽签之后立他为王，第三次就是第十一章这里我们所谈到的，他又在那里又在这个立他为王。他这么样的重复又重复，他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说这个他一定有他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来讲，就如同说加德利列贡等候七日，十章讲一次，十一章再讲一次，十三章又再讲一次，到底等候七日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他都要用七日来做一个等候的时间，然后用这个东西来彼此做一个串联吗？就我们来看说第十章哦，达木尔对他吩咐要去三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他伯的橡树，那会遇到三个往伯利特去拜神的人，会给你问安，给你两个饼。第二个是你要到神的山，就是基比亚，会遇到先知从丘坛下来。第三个就是要到基甲，那里要献祭，你要等候七天。那这是先知的预言。先知预言之后，我们会发现到他对于他伯山的事件省略了，没有讲，都没有在记载说他有没有去验验这件事情。那
他伯的
那个第三节啊，
哎，
他伯的橡树啊，
伯特利这一个好像是
有遇到三个往伯特利的，不是在伯特利，是在他伯的橡树上会遇到。那并没有去记载说扫罗到了他伯的橡树，然后就会有三个人，然后跟他问安，拿两个饼给他，好像这句话就没有再讲了，没有了。然后这就直接他是来到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发现到他这个都没有谈到地点，他是说扫罗到了那个山就遇到了先知，然后受感说话，然后他的叔叔跟他就又奇怪了，他叔叔就问扫罗奇怪，他突然就跑出来了，他的叔叔好像是在那里，好像他的叔叔是在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他这样结束完了。其实我们发现到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在米斯巴这件事情，我们发现突然扫罗也是跑到米斯巴这个地方了，也没有记载为什么他在那里，就是他就突然就跑到在米斯巴。之后我们发现到第二十六节，他就扫罗又往基比亚去了，有一群神感动的人就跟随他。那又回想他又跟这个前面的时候这个受反说话的一样奇怪，他又在重复这件事情。重复事情完之后，我们发现到他扫罗被神的灵感动之后，然后就召聚了，他召聚了又跑到是比色，跑到在比色了。 那他是从第四节的说，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所以是保罗是从基比亚到比色这个地方去，然后比色之后就是到这个基利亚比打仗，打战完之后，打完仗我们发现他又到了基甲，最后到基甲。那我们看到从第十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先知所预言的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完全没有谈到，第二件的事情重复了两次，第三件事情是在最后一次他们又到基甲的时候，再一次的去重新立王，然后献祭，扫罗就成为王。好像第十一章的最后结束点，他是要来验验第八节这个问题。也就先知所说的这三件事情很奇特啊，他这个验验点是很让我们发现到，他不是逐一的马上验验，不是的，没有这样的方式啊。那他保罗的橡树这件事情被省略完之后，基比亚这件事情奇怪，以后扫罗好像都是住在这个基比亚，但他不是基比亚人啊，
因为第十章的那个神的山，那个山就是基比亚。
基比亚，对啊，
他是故意的。
哎呀，
这个基比亚跟那一个二十六的基比亚，还有十一章的那一个基比亚，
嗯，
三个三次出现呢。
对啊，三次啊。
没啊，他这个字就是这个基比亚。嗯，
对啊，说他好像是故意的，他故意的，故意在谈。
他相同的用词，他应该就有故意彼此有关照，
有关照，
不然不会这样子。
是啊，所以因为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他谈到有神感动的一群人，就等同是神的灵一样。他这是重复基比亚，你在基比亚会有这件事情，而他确实也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又回到基比亚，那基比亚的时候，又一样有这一批的人来跟随他，然后扫罗就固定他是住在基比亚。实际上又谈到他住在基比亚，所以他好像他并没有按照先知所说的，你要到基甲那里，你要在我之前那里，像他那里你要等候七天。他并没有说，当他第七节验验的时候，这些兆头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趁死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好，第七节，到底这个兆头临到的时候趁死而作，神与你同在，这一句话是指前面的第六节神的灵临到，还是我们要说这句话其实要验验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一节这一段，有关于扫罗因着神的灵临到之后，他就会趁死而作，神跟他同在，他就打败了这个亚门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如果是讲这件事情的话，那第八节就等同他是要验验第十四节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到基甲时候，在那里就按照他们所献的献祭完之后，他所谓的指示你当行的事，就是你在那里立他为王。那他变成说，我们要说第三节到第八节的验验点，是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结束，都是要来验验先知所说的这些话。但是他的记载的方式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方式。
如果像这种方式的话，应该一直延续到第十三章。
嗯，
我的看法是这样，他把它做成一个整体性的上下连贯。
嗯，
十三章到最后还是谈到基甲。
嗯，
基甲会出现三次了，他都出现都用三次了。
嗯，
第一次基甲就是三章八节，十章八节。
嗯，
那第二次就是在这个基甲立王。十一章十五节，第三次就是在第十三章基甲的献祭，这个三个都是谈到基甲，而且前后都是用七日。我想这个应该有他在编排的一个，都用三，很奇怪，基比亚三次，基甲三，七日三，然后。
比方说扫罗做完婚三次，那这个过程中这几个地点也都故意用三次的不同时间点来验验，反正他这个做完这件事情真的是，哦，他一直要把它拖延到十三章结束完，
节到第十三章廖廖一爻，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从十三开始的话就变成扫罗网的问题
就开始
就一直出现出来，十三章之前没有这样讲。那那个十三章的那一个吉甲他自己献祭那件事情要凸显扫罗在人面前非常好，但是在神面前他很难过，那么他就开始逐渐的来显露出扫罗怎样的他对神的一种不尊重。我们可以说扫罗王很像参孙这样的事实，他那个被带被灵感动，他是跟参孙写的描述一样，尽管就用那个字。
十一章来讲，十一章他有一个那个救拯救那个字，他不会谈到三个拯救，
是三个字的拯救呀。
这个拯救应该同一个字的，应该是同一个。第三节若没有人救，那第九节的你们就必得解救。第十三节说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
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啦，加德一列贡这一个王亚门伦王，他若不是极其狂妄，不然的话就是他有恃无恐啦。经文用这种方式来描写，我们知道亚门伦王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呢。就那一个犹他的时代，亚门人就成为一个主体的这个仇敌。那么他受到犹他六年的这个士师攻击以后，圣经上就记载在转换成非利士人呐、啊。那么非利士人神就兴起的是参孙来攻击他二十年。这个时候，那一个。威士人就一下子就不能够完全来对人怎么样，尤其在撒母耳记开始就是士师以利的时代，我们发现士师以利的时代呢，他在记载的就是士师跟他两个儿子以及神如何预备另外一个士师就是撒母耳。那第四章就来强调那非利士人这个势力的范围，他们的那种力量。完了以后，十一章他要强调亚门人的力量。那么十一章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十一章这种要羞辱以色列人的这种状况，那看看他有没有人来，以色列人有没有来救我们。十二章他又记载的就是撒母耳说，十二节，你们看见亚门人王来攻击你们，那他们要求立王。所以十二章里面来记载的立王是有一个背景，是亚门人这个要来羞辱以色列人，亚门人要羞辱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受不住这样的羞辱，他们认为一定要有一个王来解救他们，除去这种羞辱，所以他们立王。亚门人事件完了以后，很奇妙，就是十三章。实际上那里面他最主要的敌人不是亚门人，因为亚门人在第十一章完以后就他的势力就好像又就没了，对不对？又变成了非利士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非利士人一直就是持续，因为再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士师把非利士人打到趴下来，一下子趴下来。虽然大卫也有出去征战，可是主要的还是扫罗王。大卫是得胜，可是不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带领的人是扫罗王。那这样一直持续，一方面他对于外面的征战，一方面他是逼迫，他一直到最后，他被非利士人杀死。故事整个就在这边结束，扫罗王的这个故事，扫罗王的故事这么长。他是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他特记这个王这么长？他跟大卫的关系，他跟扫罗王的关系，他跟非利士人的关系，他用这三点来铺叙这个王。我 们也知道撒母耳记上的前半段就是在谈到撒母耳跟扫罗王，再插入的就是大卫王。
三章以后，我发现到撒母耳就不再出现了。三章，那一直到记载撒母耳记高大卫，然后再来就是撒母耳死嘛，最后就是记载扫罗去求这个巫婆，然后看到是撒母耳。大概后面的记载都是这三件事情，所以从十三章以后，我们发现到撒母耳就被废弃了，他完全就不再出来。那从前面来讲，扫罗的出现，我们知道他实际上也是只有从第九章开始，他开始出来找他的母亲的羊，从那一章开始找驴子。九章一直找驴子，一直到最后的到撒母耳记的第二结束点二十一章嘛，三十一章是撒罗死，这样有二十二章才分的，对不对？反正我们说撒母耳，反正只有只讲十三章，一章到十三章以后，后面他就是没有，那撒罗。讲了二十二章，那我们今天都在谈到扫罗的立王的事情，因为这个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三章，我们说这个可以当作是真的是一个立王的一个主架构。九八章开始求立王，然后九章开始扫罗的出现，然后第十章扫罗第一次被膏，第二次被膏。第三章、第十二、第十一章是保罗第三次被膏，第十二章撒母耳的警戒的话，第十三章最后一次撒罗第一次犯罪问题，那撒母耳就结束了。那把这个整个立王的过程，从八章到第十三章，可以这样讲，八到十三嘛，我们都可以把它用一个立王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到底立王好不好？
我最近我一直在看何西雅书，何西雅书很有趣，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对于北国北王他们立王的事情。他说他们在这一个怒中里面，神把王给他们，他们也在怒中里面把神父跪掉，另外他们也有在记载他们呢这一个对王和首领章之间，他们常常是用暗杀式的方式，那么又就是一般都是篡位，北国都是常常这样子的。那《何西雅书》里面在记载，也谈到吉甲，也谈到伯特利，吉甲和伯特利，他说一切的恶女都在吉甲，那吉甲和伯特利都是因为他们拜金牛。所以这两个地方，他说你不要到基甲去，这样都是说你不要到那个拜金牛犊的那一刻，那个地方去。他竟然不讲基甲是立王的地方，他不讲，但是他讲那个是拜偶像的地方。我常常在想，基甲这个地方是拜偶像，事实上圣经上没有记载，可是何西雅书里面他强调基甲是拜偶像的地方，是一切的恶。所以就立王这个角度来讲，何西雅书的一个角度，他认为立王本身他跟偶像没有什么区别，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不然为什么何西雅书本来那个地方基甲本来就是一个立王的地方，他竟然说那个是个拜偶像，是一切的恶的中心啊，一切的恶都在基甲。
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在历代志都没有提到他们有在基甲立偶像，
没有，都没有，没有，这个很奇怪，所以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表面上看起来立王好像也可以神借这个王来拯救，可是这个王事实上在神来看，神吃的本原初本来就是不喜欢的，先知也不喜欢， 所以有两派啊，另外一派就说认为说神是要人家立王，那另一派认为说不对，
因为他们会赞同是因为王确实做了很多拯救的工作，
对。
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拯救的工作，我们说在扫罗来讲，也不过是在他初期；在大卫来讲，也是他的初期。
对，
那以后呢？以后的王就完蛋了，
都是大白，都是王讲什么，大家都一定要听，
是
神讲的不一定听。
你说这个问题，我们又回到说第十一章嘛，这句话。第六节到第七节这句，扫罗切了一个牛，哦，然后照着跟那个士师记的方式来传递，然后他讲出来的一句话是：你如果不来跟随的话，你会切开他的牛。然后他的结论是说，亚威的惧怕在百姓之上，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到底这个描写这样子还是断，因为我们知道四世纪那个十九章那一次的事情造成以色列非常大的一个损伤，他用的方式就用这种方式，
他是有故意性的一个安排，就是说就四世纪的十九章到二十一章来讲，这个也是当时四世的初期，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王国的一个初期，那四世的初期呢，他们的那个内战是对于内战是对于所谓的偶像他们忽略，因为偶像在第十七到十八是偶像问题，他们对但那个支派里面的那个偶像哦，他并不去处理，但是对于所谓的他们之间自己的那个问题，他们却是非常热衷的。那他撒母耳在这个第十章后半段和第十一章在用词上在地点上面都故意要回到四世纪实际的十九章到二十一章了，甚至说可以推到十七章了，他的用词跟他的地点以及他的方式，他要做一个同样的对比，也就是说四世代里面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对神不敬忠，也就是说偶像崇拜，他不并不重视，他重视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的这些问题。同样的，这一个就立王的角度来讲，在当时来讲，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崇拜偶像，他们不去反省他们偶像的问题，他们反而是怕外敌，所以他们要求立王。所以我是认为说，圣经把这两种四世纪跟撒母耳记，事实上它是同一本书的，它是连结在一起。以色列人的问题都是重复的，对神不敬忠，都是要求神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就这样了。士师神被兴起，神的士师被兴起来拯救，他王兴起来被拯救，都是为了解决人民的问题。神的问题他不解决，这个王也是不解决，所以这个王代替的是另一种偶像而已啊。他的计划，我认为他故意要这个方式，故意用这种方式。那用这个来了解到第十一章，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有很多扫罗那种被灵大大的感动，这个是跟士师那个所谓的参孙一样，把一对牛切成筷子，跟那个利未人一样。那么把他昏出去，这个也是跟利未人一样。那么百姓的同样的这种反应呢，也跟那一个所谓的四世纪那里的反应是一样，针对人数点兵这个都一样，这里是33万，那里是40万，都是一样的啦。我们比较一下就是基比亚的，我们叫基比亚在二十一章里面，他是一个我们说这在这里是一种倒霉鬼，也就说他是一个很特别被凸显出来的，他都是一个被辖制被欺凌的一个对象，很奇妙，都是这种人，很奇妙。 二十一章的最后是在讲到基比亚人，他们怎么样对待他。那这他又讲到，哎，当外邦人来欺压基比亚人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基比亚人来朝解救的是那一个扫罗王贝亚米。贝亚米是以前是因为他们本身他们自己的基比亚人犯了错，他维护这个错，结果他们自己几乎灭绝。啊，反过来今天是什么呢？这个是那个以前因为你这个事情，结果导致他几乎他前途都灭光了。基比亚人今天来向你这些便雅悯的基比亚人来求救兵，这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在讲那个讲历史来讲的话，真的是我们说这个
冤相报，
这个你说怎么讲呢？
他好像故意给他们彼此之间的他的那个因果关系，就是当时因为基比亚人的恶造成基利亚比人的一个被他们的处女被掳掠，但是这样的掳掠也让这个便雅悯人至少还能够存留。那因为有存留，所以我们说他把这个扫罗他们至少还能够留下来，才都是因为他们这样留下来。那就是因为他们受虐，然后你们得恩也能够存留。那还过来的，那今天呢，如果他们再次的受虐呢，你们这些得恩的人要不要去回报他？
对，
那变成说你今天你因为这个基利亚比人你得到恩典的这些贝拿敏人，你就应该去报答他，然后又用基比亚这一个地点为中心点，那基比亚的罪你今天要来赎你的罪，就是要去救你的弟兄。我又回来。
因此我们要讨论，就是为什么这个亚门人的王是这么样的能够逮一个牙掰啊？啊，他是要借这个基比亚人来羞辱以色列人，哎，来看看以色列人有没有来救他。他为什么这个王要这样做？他当然没有名气，
但是这个王这样的做法，我们会发现到他又跟四世纪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谈到有一个那个犹大去出去征战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发了一个叫做亚比尼比色，亚比尼比色这个人呢，他说他是砍人家的大拇指，那他们就在那里比色，
亚多尼呢？
亚多尼比色，亚多尼比色。那很快哦，这个第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他是先强调说犹大第一场战争战是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的这个迦南人的这个余起。第五节又说遇到的亚比尼比色，
亚多尼。
亚多尼比色，那这个人呢，他又是一个砍人家的手脚。那这样的做法，你发现如果把这个他的做法拿到第十一章，这个拿撒王本身的做法就跟这个亚多尼比色很类似。然后扫罗最后的这个，他谈到他的在那边点属军队是，他也是在比色，也是在这个跟你一样。犹大的第一场征战得胜的时候也是在比色，他好像都很故意的做一个彼此之间一个好像一个故意的一个呼应。以色列人立王之后的第一场征战得胜是透过在比色的处点然后得胜的，那四世纪的第一次的得胜也是在比色那个地方得胜。但是四世纪的我们也知道，一开始谈到这个犹大人的胜利之后，就是再来就是谈到他们不能够征服，然后这造成以后的以色列人中间就很多地方他们不能够去征服，然后最后造成更多的人来，因为他们不能够征服这些迦南人，然后再来其他的族就开始来征服他们。他是犹大开始好像犹大很好，但是犹大未尽其力， 造成其他的十一个支派也有一样的，有样学样的，一样的，最后不能够征服全部的迦南地，成了应许之地。啊，因为不能够征服，就造成他们很软弱，那外族就开始不断的来侵略，来侵略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啊，一直到撒母耳记这个时候，那我们说利王，利王也是一样，利王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去对抗，目的也应该是要去成就说，当初神让他们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你能够在迦南地至少对这一些非利士、这些迦南人，你能够把他征服，好像也一样啊。扫罗一开始打败这个亚扪人，也好像是一开始。他好像就跟那个犹大王、犹大支派一样，
刚开始好了，后面没有把他完全征服，
没有征服，你还是没有进你是应该进的，
是的，都一样啊，都一样，前面好，后面坏，嗯，因为我们奇怪就是第十一章为什么他会记，他数点的兵的时候，用以色列有三十万，但是又特别记犹大人有23万，这个是多记的，哎呀。那干嘛要写犹大人3万？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亚扪人王哦，很奇怪，在大卫王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大卫曾经派使臣来安慰这一个亚扪人的王，有没有？结果那个王呢，很奇怪，他对于以色列人，他就是要凌辱他，他把他们的这一个使臣。把他的胡须跟这个衣服让他羞辱，但是好像亚扪人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很就是都要羞辱他了，而且这种羞辱就引起这个战争，扫罗王如此啊，这个时候也是如此，
对，
哎，反正他们这个亚扪人的王是就是他吃了没事情，没反正吃饭完的话没吃饱了没事干，就是要来羞辱人家了啊，他就会因此在战争了。
亚门跟摩押是属于那个
罗德
的儿子的子孙嘛？
哎，
好奇怪，从这个以后，罗德子孙好像就
二百，
他们就一定是要不断的那个，嗯，要攻击这里。
嗯，所以《律法书》里面说，亚门人绝对不让他进来，
失败也不让他入。
对呀，这是好像是这个后代是很多神迹节。
那刚开始要来到迦南地的时候，这个他们也不要让他们借道，
对，
也是，好像也都是亚扪人，他们不要。你出去那个也是亚扪人，就是，
他们好像。没有，那时候他们亚扪人让他过，
让他过，
是那个亚摩利人，
亚摩利人
对，
他有先谈到一个以东啊，以东先不允许他们过境，说他们需要绕远路，以东是这样的。
你那个这里的基比亚是到底是哪里呀？
对啊，应该是那个便雅悯支派的里面那个基比亚，
就是扫罗住的地方吗？
那个他后来住的。
你那个奇怪就是，他们在介绍扫罗王的话，不知道他住哪里。
是啊，
他不记啊，
他不记啊，他不记他住哪里，奇怪，他
这很奇怪啊。
第九章他就不谈了。
哎呀，这个是很有他应该用意吧？
嗯，
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扫罗的父亲是勇士，哎，都是基士，他们这样的祖孙五代，那这五代竟然不记载他在哪里，哎，很奇怪哦。那以后出人又跑去，他跑到他的基，他是基比亚，而且他是住在基比亚，很奇怪哦。
如果照十章的26节，他是说往基比亚回家去，
是啊，
那有可能是基比亚确实是他的家。
那为什么第九章不记他的家呢？
嗯， 其实他从他马来到他马见到撒母耳之后，撒母耳叫他去他伯橡树，再到基比亚，那几乎这是一条回去的路啊，是回家的路啊，从他马到他伯橡树，然后再到基比亚。
我是在想说哈，如果结合士师记那边谈到基比亚的情况，然后这边又是扫罗，当然可能起初刻意隐瞒他是出自基比亚，但是后来看起来又是透露出他就是基比亚人。如果用这样来关联起来，我们知道士师记那里基比亚人被评论被定义成它就是一种恶的，那是不是一种很讽刺的情况？因为在撒母耳记上，这里大家求立王，最后竟然是立了一个在过去是一个恶到几乎要被灭绝的一族当中，那种仅剩的渔民当中的后代出来的一个人来做王，看起来听起来就是一种很讽刺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不是经文有要表达这种情况？
就如果我们就十章还有记有一些毁徒嘛，这些毁徒说这个人能救我们就藐视他嘛，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这些毁徒不愿意跟他？你跟我们一样，你们就是毁徒啊，是不是？哎，他的含义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就他故意把这一些同样的用词都把它放在一起，应该有他故意的，不然不要这样讲啊。你们这个基比亚本来是一个毁徒啊，才造成内乱的，历史又重演了，今天竟然要你们这些四百年以后的这个毁徒，这当然也是经过四百年或至少是几百年的，对啦，
这样的人怎么会来救我们呢？
那你们这样的基比亚，那我们这些毁徒兵跟我们一样啊，都是一样不值一文的，你干嘛要来救我们？这好像是从历史上的一个重演
啊。这样的十二章六五位讨论什么内容？
对，
十二章，
十二章如果看起来的话哈，他是故意一个插入的话。因为如果说以这个十二章的开头看起来，好像说这个撒母耳他的这种说法好像是约书亚记的这个约书亚他年老告终之前的一个表白，但是如果以撒母耳记的这个编排的话，就它的功用性来讲，当然十三章以后主角都是这个扫罗，他怎样去变换撒母耳的功用是渐渐的是等于是被隐藏了。但是如果说就实际这个撒母耳他的年岁或者说他的工作的持续的话，他应该是继续持续的，但是他在这边把它插入这个警戒的话，那这个警戒的话，它当中又提到说他们的这个立王，也就是刚才有谈到的说十二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啊。那底下后面的当然他所要强调的是这个立王的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其实真正的王才是亚威他自己。那他用这个警戒，然后他的祷告，在割麦子本来就不会有这样的打雷降雨，但是有这样他的祷告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下来，那也让百姓惊觉到说真的是他们是犯错了。那百姓 在这里的认为说他们犯错，但萨摩尔反而是用一种安慰鼓励，那把他们导向一个等于说他们不可偏离的一个正轨啊，所以这也是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话他的一个警戒。但是十三章我们就看到说扫罗他的这个违背，那十三章就强调说这个神他不喜悦这个扫罗王，那神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啊，那这样的一个编排也就像说我开头所说的，他的这个就叙述故事历史来讲，他故意跟这个四世纪的用法无论说这个地点事机方式都很类似，那当然他当中他所要去强调的也就是说四世纪百姓的问题，那神兴起四世来拯救，那现在百姓还没有幡然醒悟去理解到说四世纪的那个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那种悖逆，以至于说神要透过那么多的这个士师，或者说那么多的外邦人的一个瑕疵来警戒教导他们，他们还没有学到了这一点，那也反而说他们想要遇到危险没有从根本去解决问题，只是反而是看到外族他们有王的带领，就好比说十一章亚门人的王拿辖他这样的一个强大因为也谈到说这他这样的一个有恃无恐敢这样出言，甚至说也给他们时间，那就表明了说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抗衡的。那我之所以说这个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插入的一个警语如果说就刚开始他们要求立王是在八章那里是谈到撒摩尔的年老以及这个他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那现在十二章这里又加上十一章的这个亚门人拿辖的王这件事情那更是说他们要一定要有一个王，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十一章所谓的吉甲这里得胜了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成就了。那我们也知道说记载扫罗同他的受膏撤迁跟吉甲的这个经过圣战以后被立为王，那作者用这三次来表彰出说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它的前因后果，那当中也带入了这个十二章百姓的一个选择，那神人也就是神的这个先知他的警戒神的心意，那当中从十二章他也作为扫罗的一个分水岭来表示说这个人他怎样刚开始怎样那后来又怎样把他做这个客观的一个描述。那我在十一章有特别提到说第
第十章他在那边有谈到说等候七日，第十一章说基利亚比人对亚扪人的王求宽容七日，那十三章紧接着会谈到说这个扫罗跟撒母耳有定个日期说要等七日，那这三个七日就客观来讲它是跨越了，如果十三章又出现了一个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可以跟他一起上阵来作战的话，那我们从八章开始的这个扫罗王被凸显出来，那应该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就编排者他的一个笔法，我个人是感觉说他故意用这三个七日，其实如果把这个第十章的这个第八节，那后面这一些都暂时把它忽略不看的话，那直接跳接到十三章的这个第八节的话，那其实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王刚开始这样的一个神透过撒母耳的神指示撒母耳他所要去告这个扫罗，那如果当中这个过程连碎都把它忽略纯粹说用这样跳接来看的话，那好像说这个王他的一个被兴起跟被会是在短短的就好比说是七天是这个七天，如果说都把它接这样的一个接法，就好比说扫罗王他根本就等不到七天那他就犯罪，那就内在的一个教导来讲，他是在谈到以色列人就如这个扫罗王一样，是经不起时间考验，也经不起这个对神的一个信赖跟忍耐等待透过说扫罗对撒母耳的这个话他的吩咐的一遵守，那七日如果说以创世纪的一个记载，那刚好是神的一个创造跟安息，也可以说是神他整个的一个创造救赎的一个完满，那就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教导来讲，如果以七日就好比说是等待神他的这个他的一个救赎或者说创造完满的一个日期那七天他故意用七，他也不用三或者用十他就是用这一个七，那七的这个串联当然它当中再加入这一些叙述的话，就是一个做客观的这个历史来讲，就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它就要它的一个实际的教导来讲，它把这样像短短的这一些细节过程如果说这些交代都把它先拿掉的话，那直接的这种文艺撒母耳对扫罗的讲说这个等待七日，那十三章扫罗他不能够等待，那凸显出说他对于神透过先知撒母耳所吩咐的话他的不尊重那背底里头就如同说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那一个内涵是一样的，不是撒母耳的问题，也不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行撒母耳的道的问题，
而是他们的内在对于神的一个专心跟从，或者说他们厌弃神的这个内在问题。那透过扫罗他这样短短的这几章的一个变化，那也点明出说扫罗他对撒母耳的这个听从跟信赖，那转变成说他的个人的这个不信任，或者说他的担忧，那他不等待，他自己就去行他所认为说该做的。那其实这个就编排者他是似乎是有意来透露出说这个也如刚才传道有提到说何西亚书里头所说的神在怒中虽然他们求王，神在怒中给他们王，神也在这个怒中来会王。那同样的他透过这样的一个编排这样的一个转换，那虽然说时间地点对象都不同了就如同说十一章所征战的是亚门人，那三章是非利士人，那当中这样的一个过程是经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就编写撒母耳记的人来讲，他在神的感动底下他透过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语词地点，把它串接起来更能够去了解到说一个王以实际，虽然说他在世他经过了做王那么久，但是骨子里如果把他精简的把它串接起来，撒母耳对他的要求的一个等待七日，那终究他就是不能够等待。那这也是这个用这样很简短的来凸显出扫罗他所代表的也就是以色列人这整组。
所以我是对十二章他会加入到说撒母耳在众人的面前，那在扫罗王的面前他当然他是先谈到说他对百姓的这些对待有没有是一个做神忠实仆人，有没有借助这个权势来做这些不当行为，但他这些都是一个导言，来最主要的是要来点出立王的这件事情他所带出来的这个问题，根本以色列人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他们认为所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
我们那时候在谈到参孙，有没有参孙所做的事实上是等同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们两个人是可以合成一起，也就是说参孙是四十世纪里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代表人物，而十九章到二十一章是四世纪里面的一个刚开始跟最后。刚开始是人民为主，那时候没有王，以后就是有这个士师也变成跟人民一样的，他们对神神的命令并不尊重。扫罗王他似乎也是一样的兴起，立王刚开始他们是一样，也跟基比亚事件一样，以后扫罗王也跟最后的士师一样，而最后的士师是跟人民一样。所以我认为他这两部书就是要告诉我们，实际上真正的问题真的不是神，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外面的拯救，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人民，他们就像何西亚所说的，也何西亚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爱好像晨露一样，晨露是马上就不见了，那晨露呢，它 太阳来就不见了。所以神说，我希望他们呢，我喜欢的是兼爱，而不是献祭。那我用兼爱跟献祭这两个来讲，我认为很有意思。主耶稣也是把这种事情重复两次来告诉他，兼爱是一种立约的永远不变的表现，这是神要人民要做到的，不变。我们知道祭祀是什么意思？祭祀是我今天我有问题的，我赶快来求你赦罪。我有问题，我来求赦罪，求赦罪完了就好。可是以色列民是这样子的，我有问题，赶快来求救。求救的话，好，没事了，再见。啊，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神的约的一个坚定不变，以及以色列民的民心常常改变，这都是一样的。这要告诉我们这个，
现代的信徒也都是这样，也是这样，现代的人也都这样。
刚刚就是在讲到前面内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是不是就是从领导人的这种表现，就相当于就是神给他们这样的领导人，用这样的行恶的这种领导人来表现出他们百姓的这种恶。那这样的内容其实传到在你的那个文章里头，其实也是在表明这个内容。所以现在基督教会他们的情况，底下的这些百姓，他们相当于要一直要除掉他们认看到的这个领导人眼中刺，可是自己眼中良木始终是视而不见，似乎都是同样的问题。
这样历史都是重复的。最近我那个新妇在讲到讲，他看传道书，他很喜欢。他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好像都是不断重复。他领会到那既然的话，这种日光下的没有新事，那都会重复。那人生活着要干什么？他导师提出了这个，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到，神的话不改变。那有关于食物的节令条例也是不改变，因为我们发现说，他似乎是可以跟他有一些交通的。那反而尚恩呢，他跑到电脑底下那边去弄他的电脑。那我都想到说，我的儿子父亲来了，他还在弄他的电脑，他反而是我的媳妇儿媳妇，他在那边呢来谈到圣经的事情。这个我自己也感到很大的一个感觉啦。你说的那个，我写那篇何不留，最主要的是在讲人啊，这些百姓啊，不是领导人问题，领导人只是反映出你们这些人民的问题。啊，你们一直要叫人领导人改，你自己不改，所以我那篇文章一发出去，你看这些反映的，他们真的不改。就被证明了，他们真的不敢。
看到别人的问题是确实是比较快的，没有办法。而看到自己的问题的人，确实是比较难。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说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来的过程中，今天早上来，我感谢神，我在祷想的时候，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我们四个人。我们都能够透过神给我们互相帮助，能够把我们彼此之间的盲点都给我们一一的挑出，透过我们的聚会，我们彼此的查考，那把我们彼此之间思想中我们所想不到的那些盲点，神透过这样彼此的一个会谈来指正。今天实在是太少人有这样说，他们能够有同伴，而能够来指正他们的思想上的盲点。人都是看到自己对的问题，没有去看到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如果你今天都是只活在你个人在追求神，好像你也都很虔诚的来寻求神，但是你没有一个同伴， 没有一个和你在神的话上，在神的道上一起来彼此来劝勉，啊，真的太容易落在自己的那种不容里面去，很可惜。
所以说，一个真的教会应该会产生成像我们这样的效果。
是啊，是
因为肢体会互相共用，啊，坦诚的交通啊，彼此以神为主。那这样的话，神会透过这样的交通来帮助我，他的力量啊，他的智慧啊，他会给我们修正。因为纵然说我们有走过错误的路，也蛮大的，但神有办法给我们转回来，因为他有机会跟我们讲话。但他们没有，哎，他们错了就是一直错下去，而且会越来越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想要，我本来这次去就是想说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来查罗马书啊。那我这次去我说算了，他们怎么可能会来查罗马书？哎，
因为他讲的第一句话，你认不认识罗马书跟得救无关。好了，阿基拉要好一个。
他们这种等于都是来反应，其他人也是这样。
对啊，
如果其他人不赞同的话，他们一定会起来说你传道怎么可以这样讲，是不是？是不是？如果他们若是真的是不赞同了，真的认识罗马书说这么好了，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是啊。
结果他们大家都是这样讲，屌屌一点，讲几天了。
啊，讲几天，到尾问的问题，拢不是在问罗马书。
是啊，有人在问那个罗马书的那个律法问题，啊，结果他自己说这个问题我也不大懂。那你不大懂，你为什么又讲了一大堆后弄起弄结果
了？
啊，你不为什么不容许别人来针对这个问题来讨论呢？最后的问题很重要啊。他说那一个诫命确实只是一个标准，一个理论而已。
跟律法之间的，
啊，律法确实是在讲到很多那些所谓的是别的事情，哎，本来有一个弟兄他起来来回应的话，也在讲说，哎，律法好像是在讲一些如何来审判的事情，不是条文而已，哎，可是很奇怪，他后面他又混了，又转过去了，转到教会的那些问题，事工问题，哎，奇怪，你从混了又转过去啊，那个脸在里面，那时候我就本来在想说啊，问的问题。本来我想说叫他们再重新练一遍，因为在那个问题，如果他问再重新问一遍，人家会也会听清楚他这个问题是什么。结果这一个洋葱呢，他本身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是在讲别的。
我咧讲，哎呀，讲教会问题啦，唔是咧讲信用。
哎呀，那时候我在想说啊，人不要在这里面花说话。
我本来要讲话，我咧激动，我大家咧激动，适合讲嘛。后来是，对啊，神叫我沉默。好吧，我们今天到这里吧。啊，
我最后讲一下。我那时候在北京的那个所谓的生命树教会，那一次你知道吗？我在听到，听完了以后我起来讲，有没有？我还是认为。连这些外邦的教会，就是说正式教会之外的教会，神都容许我在那边花位讲话，那神就不容许我在正式教里面讲话，不容许，那我干嘛还这样子要违背神？这是我参加这一次会最大的收获，神不叫我在那边睡他们说，是这样，因为我在网络里面已经讲不听了，哦，我没有责任，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以后，我们赎罪日以后，我们的方向，我们要确立，要确立。好，但是
我们再唱。